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 97.5《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是大年初一，《似是而非》节目也特别为您带来春节的特别节目。我们的主题是科学史上的王牌大律师与音乐奇才。讲到这个题目，志昂也许可以由自己的一个经验说起哦。有一个观念，也许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仔细去看科学史，它也可能是似是而非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给志昂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在高中的时候啊，志昂曾经烦恼过我要选文组还是理组啊，那时候称为第一类组或第二类组。那第三类组当然是理组，再包括生物。那个时候我去请教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化学系的教授啊，他就这样跟我分析说，他知道我对文学也很感兴趣了，不过他跟我说，他知道有很多的了不起的科学家，后来也成为很棒的文学家。马上可以举出来的两个例子就包括张系国跟陈之凡。但是反过来说，先去读文组，回过头来想要再研究科学而可以获得成功的，他印象中一个都没有。这样的观念听起来很有道理啊，所以志昂就决定说，好，那我就不管我文学方面的兴趣有多大，因为我对科学也是蛮感兴趣的，就先选理组，先学科学好了。人生的路峰回路转，志昂后来还是投入了写小说或是到广播电台工作。可是还是很感谢我的父亲，因为我发现当时的科学方面的训练，其实在后来的工作里不但是用得到，而且是帮助非常的大。不过回到这个观念本身，那么先读文组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呢？假如认真的来看科学史，会发现还是有特例。比方说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律师跟科学家可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种行业，没有什么关联。如果先去读理工，可能后来还可以转读科法组，研究跟科技相关的法律。但是反过来，先当律师再当科学家的真的很少听到。不过人称化学之父的伟大化学家拉瓦杰，却是道道地地的先取得律师资格，后来才成为科学家。拉瓦杰是个法国人，在他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出现之前，化学的发展其实落后于天文学跟物理学非常非常的多。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化学的起源其实来自于一门听起来很神秘的学问，叫做炼金术。而在炼金术士当中，常常有些人是满口胡说八道的，为炼金术这门学问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以至于化学在当时根本称不上是一门科学，太多的谣传跟误解了。另外呢，因为希腊的亚里斯多德提倡的所谓四元素说，认为全世界的所有的东西哦，所有的物质都是由风、火、水、土四种元素所构成的。这个理论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广，不但影响了拉瓦杰那时候的化学家，即使到了今天，在很多的电动玩具里面，您都还会看到亚里斯多德这个观念的影响。风、火、水、土常常被电玩游戏拿来对一些能力做分类，甚至编出许许多多的故事。不过呢，在这边要澄清一下，其实所谓的四元素只是娱乐方便而已，因为在化学之父拉瓦杰的手中，已经把这所谓风、火、水、土四元素的理论完全推翻了。让我们从头说起，拉瓦杰是在1743年诞生于巴黎一个非常富裕、非常有钱的家庭。由于拉瓦杰的整个家族呢，都具有律师的背景，所以取得律师的资格就成了拉瓦杰求学时代唯一的目标。虽然拉瓦杰在学校的时候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感觉上比对法律的兴趣要大得多了，不过为了满足父亲的期待呢， 他还是硬着头皮进入巴黎大学的法学院，并且顺利取得律师的资格。很有意思的是，拉瓦杰在先取得律师资格之后，继续投入科学的研究，仍然获得很大的成果。跟我们今天大部分人所想象的先读文组再回来读理组不可能有成就这个观念相差很大，他是很有成果的。比方说，拉瓦杰对化学的第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打破了亚里斯多德所谓的火元素理论，他发现了火的本质。当时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理论叫做燃素论，其实是从亚里斯多德所谓的火元素再延伸过来的。燃素呢，就是燃烧的燃，元素的素，认为在自然界存在一种东西叫做燃素，燃烧的元素，哦，就是因为燃素的存在才造成了燃烧现象，才造成了我们所看见的火。可是拉瓦杰却透过实验，他证明了世界上根本没有燃素。他发现火完全就是氧气跟其他的物质、其他的元素急速结合的过程。而在火元素理论被推翻的五年之后，拉瓦杰又宣布他的第二项重大发现。第二项重大发现是针对所谓的风元素，或者是人类自古以来的一个观念，认为空气是一种元素。而拉瓦杰呢，却透过燃烧实验发现空气是一种混合物，里面有氧气也有氮气。又过了四年呢，拉瓦杰又为所有的化学家上了一课，因为他发现水也不是元素。怎么说呢？原来在拉瓦杰之前，有一位科学家叫做普利斯特里，他曾经发现氢可以燃烧，又发现氢在空气里面燃烧会产生少量的水。对这件事情呢，拉瓦杰进一步的实验，他把氢和氧彻底燃烧之后得到纯水。从此以后我们就知道水不是元素，而是一种化合物。当然再深入想一想，你会发现土元素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土壤当中其实存在很多很多种的元素。所以呢，亚里斯多德四元素理论的推翻可以说是经过了科学家科学界长久累积以来的成果，不过也是到了拉瓦杰的手中才集大成，完完全全的证明了四元素理论是不正确的。不过呢，尽管大部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对拉瓦杰心服口服，还是有人觉得不服气，有不同的意见，而这不同的意见甚至为拉瓦杰带来杀身之祸。原来当时有一位人物名字叫做马拉，他非常相信火是一种元素，甚至写了一篇论文去找拉瓦杰，希望可以入选法国科学院的院士。拉瓦杰看了他的论文，觉得没有什么逻辑性，当场把他拒绝了。原本这对于拉瓦杰来说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想到这个马拉呢，后来却成为法国大革命里面一个叫做雅各宾党的领导人之一。结果就在这个马拉的设计之下，把拉瓦杰送上了死刑的断头台。当时甚至有人请求法官能够看在拉瓦杰对科学的贡献上面饶他一命，但是承办的法官却说革命不需要学者。于是拉瓦杰的生命就这样子陨落了。讲起来虽然有点悲伤，因为政治的缘故葬送了一位伟大科学家的生命，不过拉瓦杰所留下的科学成就却不会被磨灭，而历史也给了他公正的评价。听完了拉瓦杰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首音乐。这首音乐是史怀哲最喜欢的音乐之一。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史怀哲呢？因为史怀哲也是人文跟科技相互融合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史怀哲38岁成为医学博士之前，其实他就已经拿到了哲学的博士，在神学方面很有成就，也成为一位很有名的演奏家、音乐家。而史怀哲这位同时具有神学、哲学、音乐、医学博士的学位，又因为投入非洲的人道医学工作、建立医院而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呢，他最欣赏的一位音乐家就是巴赫。他甚至以德文跟法文为巴赫写了传，而且他对于巴赫音乐的解读以及相关的研究也影响了当时的音乐界。 所以以下也让我们来欣赏这一首由巴赫作曲意大利协奏曲。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春节特别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跟您分享的主题是科学史上的王牌大律师与音乐奇才。上一段节目我们提到化学之父拉瓦杰，他同时也有律师的资格。接下来呢，也要谈到一位王牌大律师。话说在现代哦，分子已经是一个常见的名词了，不只是化学家，一般人对分子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概念。谈到健康食品，谈到科普教育，哇，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们都会提到分子。不过在1811年之前哦，可不是这样哦。在1811年，有一位科学家名叫亚佛加爵，他提出来说气体里面的最小个体是分子。所以呢，亚佛加爵应该是第一位提出分子观念的人。最低限度在这个观念建立的初期，他是在科学家当中对这个观念贡献最大的人之一。而亚佛加爵更精彩的理论是，在相同的温度跟相同的压力之下，相同的体积里面，就算有不同的气体， 比如说是氧气或是氮气，甚至是混合的气体，只要它是气体，而在相同的温度、压力和体积之内，它们会含有相同的分子数目。志昂刚刚讲到的这个科学发现是引用自李嘉彤校长去年的大作《李伯伯最想告诉你的22个科学家故事》。其实上一段节目所提到的拉瓦杰也是一样引自这本书。不过呢，说到亚佛加爵，在书里面就选了一个很有趣的点来切入亚佛加爵的人生，呼应我们今天王牌大律师的主题。这个书上的主题就叫做抽丝剥茧的科学律师。原来啊，亚佛加爵跟拉瓦杰很像，他的家庭呢也是意大利非常知名的律师家族，所以他的人生目标是成为一位律师。不过啊，在一开始的时候，亚佛加爵好像比拉瓦杰更不被看好，因为呢他的脸啊长得有一点点诡异，然后身材也比其他同年龄的小孩瘦小，动作迟缓，功课不好。哇，您看到一个功课不好的孩子，能够想象他会成为律师，后来又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吗？但是人的潜力是很难说的。亚佛加爵的父亲呢，发现了他的长处。他认为啊，他的儿子亚佛加爵拥有超强的抽象推理能力，他可以把一件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用抽丝剥茧的方式很轻松地解释清楚，所以他认为亚佛加爵绝对是成为律师的一块料。于是呢，在亚佛加爵勉强地念完中学以后，他的父亲就把他送入了意大利的杜林大学就读法律系。后来的几年，大家果然深深佩服亚佛加爵他父亲的智慧，因为呢，亚佛加爵在进入大学之后，居然可以把很多看起来独立的法律案件整理成一套通则，然后也可以把所有的法律细节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他的成绩突飞猛进，16岁就拿到法学学士的学位，20岁又拿到宗教法的博士，而且在他一毕业之后立刻就成为律师。这么优秀的才能真的可以说是一位王牌大律师。不过王牌大律师却没有做几年的相关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面对律师工作每天喋喋不休的争吵，还有尔虞我诈的斗争，他实在是受不了，所以他最后辞掉了律师的工作。往哪里去呢？他往科学院去提出他研究的论文。后来在33岁的时候就顺利成为了一位数学物理方面的教授。不过没想到呢，亚佛加爵在律师的训练清楚的逻辑竟然可以用在解决科学界的争端上面。原来在那个时候有一位非常知名的科学家叫做道尔敦，他提出了原子说，关于原子的这个学说是他所提出来的。而另外呢，法国科学家叫做给吕萨克对于道尔敦的理论非常的不同意，然后指出里面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于是道尔敦跟给吕萨克就隔空开火，吵得不可开交。亚佛加爵呢却很厉害，他可以从他们两位的理论当中也融合了其他的科学研究的成果，整合出一套完整的体系，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亚佛加爵假说。他发表了分子的概念，而且认为在相同的压力、相同的温度并且相同的体积之内，空气分子的数目应该是相等的。他的学说呢，可以完全化解道尔敦跟给吕萨克之间的冲突。不过可惜的是，亚佛加爵虽然提出了很正确的一套分子的假说，但是并没有被当时的人接受。一直到他过世以后的几年，有一位意大利的化学家设计了一套严谨的实验，才终于证明了亚佛加爵的假说。而在这之后，不只是意大利，包括全世界也都一致推崇亚佛加爵为人类的科学发展做出伟大的贡献。听完了亚佛加爵的故事，接下来又进入音乐的时间。拉瓦杰跟亚佛加爵这两位呢，虽然都曾经拿过律师的资格，也算是不错的律师，不过他们在历史上留名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有没有反过来的例子呢？有的。 有一位作曲家，他是因为他做的曲子流传很广而成为世界知名的音乐家，但是他的本业却是化学家兼医师。不过到了今天哦，我们大概很多人都忘了他曾经是化学家，曾经是医师，音乐只是他业余的兴趣。反过来，他因为音乐而流传后世。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鲍罗定，他是俄国国民乐派时期的重要音乐家。其实啊，因为他在化学研究这方面的工作相当认真，所以他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音乐创作上面，可见这个人有多天才了。不过当然也因为他是这种天才型的作曲家，包括柴可夫斯基或者是一些音乐家也有一些批评，认为他在专业方面的技巧可能不够，需要别人帮他的忙，没有办法成为一位独当一面的音乐家。不过很有趣的是，鲍罗定自己也很谦虚，他也承认他常常在谈笑之间形容自己是星期天作曲家，甚至强调科学才是我的本业，而音乐是我的兴趣。鲍罗定在那个时候大概自己也没办法预料到，让他流传后世这么长久的时间，居然还是因为他所创作的音乐。以下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鲍罗定非常知名的曲子《达达人舞曲》。而在这首由化学家所创作的舞曲当中，今天的似是而非春节特别节目也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期待今天几个故事的分享能够为科技、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融合下一个好的注脚。虽然要跨行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看看科学史还是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例子。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制播。